各位主内平安。大约两周以前，三月五号凌晨，在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，有一名大四的学生从12层楼上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警方确认是自杀。去年滑铁卢大学有3名学生自杀，其中有一个学生的爸爸说，我儿子是数学高手，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平均99分的成绩被滑铁卢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录取的，啊，学业肯定是没问题。那么估计悲剧啊，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，感觉不友好造成的这个压力，很孤单。这个年轻的学生啊，经常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压力，那处理不好呢，就容易发生这种悲剧事件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要面对压力，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姐妹都是长期的失眠，或多或少都跟压力有关。不仅仅我们，其实基督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一直都生活在压力之下。耶稣给人医病赶鬼非常出名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让耶稣帮着给治病，还有人跟着他，想要跟他学习听他传道。不少人误解他，批评他，嘲笑他，还有人呢就是要跟着他，拿他把柄陷害他。在耶稣的生活当中，经常都要面对很大的压力，他要处理很大的压力。我们看主耶稣总是能够很好的处理压力，生活在平安当中，甚至直到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，耶稣还是在极端痛苦忧伤的情况之下呢，也能够迅速地调整好状态，然后恢复安稳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他怎么会做得那么好呢？秘诀是他有非常好的处理压力的方法。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些方法，或者说叫原则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帮助，要记下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贯彻执行，让我们确切实实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蒙祝福，让我们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小。我们今天讲的在基督里安息，这个安息呢并不是指离世归天家，而是说安宁平安休息这意思。今天我这篇道参考了美国两位牧师，一位叫 Rick Warren，还有一个叫 Tim Shepherd， 他们的一些资料。 Rick Warren 是神重用的仆人，1980年他和太太到了加州的马鞍峰职堂，到今天马鞍峰教会的会众已经超过了2万人，全美国只有8间教会是超过2万人的教会，马鞍峰教会也是我们美南浸信会的教会。 Rick Warren 写了一本书叫《标杆人生》，Purpose Driven Life， 被很多教会使用作为灵性成长的经典教材。那他对神的侍奉啊非常的忠实，他奉献不是1/10，而是90%，他不拿教会薪水。2009年美国奥巴马总统就职，就是请 Rick Warren 在典礼上做祷告。但是这么被神重用的一位牧师，实际上却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压力当中。他有2个儿子，二儿子叫 Matthew 马太，从小就患精神病，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，一直也没有痊愈。2013年，他27岁的时候，在家里面开枪自杀。瑞克瓦人对于处理压力啊，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，其实他处理压力的这些经验也是从耶稣基督所使用的这些原则来的，所以我们实际要学习主耶稣，看他是怎么处理压力的。我们今天谈的处理压力的原则呢，一共有7点。第一点，知道你是谁，换句话说叫明白身份的问题。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14章的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 耶稣知道他是谁。这是我们处理压力的第一个原则，身份问题，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，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则。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就会让别人把你变成不是你的人。生活当中很多压力都是从外界来的，都是别人给的，我们戴上了面具，扮演的不是自己。别人对我们有重要的别人对我们有期望啊，我们也尽量去迎合别人这种期望生活。有一部世界著名的话剧叫《推销员之死》，讲的是一个叫威利·洛曼的推销员，他想要成为受人尊敬啊，被人喜欢的这么一个人，也想取得完美的成就，但是到了年老快要退休的时候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反而是因为一些原因丢掉了工作，需要靠向人借贷度日。他的朋友和顾客呀都不愿意跟他来往，但是他仍然尽力掩盖自己的失败，在家里扮演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。他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，但是大儿子因为看到他对妈妈的不忠，变得自暴自弃，从中学时候的一个运动健将，后来变成了一个小偷小摸的人，年纪很大了还是居无定所，四处流浪。小儿子志大才疏，又玩世不恭，沉湎于女色，这让威利·洛曼感到非常的失望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，自己的家庭也是个失败的家庭，因为没有让别人尊重，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他选择了开车自杀，这样就从保险公司可以得到高额的赔偿，能够改变家庭，给家庭带来福利和转机。我们都像他一样戴着面具生活，一个是真实的自我，另外一个是别人看到的我。在这样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迷失了自我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这给我们很大压力。我们一直都在压力下过日子，也感觉到很痛苦。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谁，这是处理压力的第一步。那么我们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有价值的。神爱我们，他完全的接受我们，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。那么知道这一点，就会帮助我们来处理很多压力。在圣经当中，神对他的儿女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要先接受耶稣，然后你的生命会完全的被翻转。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，这是处理压力的第一个原则，知道我们到底是谁。处理压力的第二个原则是知道你应该取悦谁，或者说这个叫我们人生的方向。耶稣知道他是谁，他也知道该讨谁的喜悦。耶稣说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耶稣知道自己应该做的是讨天父的喜悦，这也是我们处理压力的原则。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应该取悦谁。当你想让身边每个人都满意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很多压力放到身上，但是无论你怎么做，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。你应该做的是取悦最重要的那一位，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总是要尽力满足别人的愿望，也因为罪的缘故，其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常常变成了一种捆锁，带给我们深深的痛苦。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80后的北大毕业生王猛的遭遇。 王猛曾经是四川省的高考状元，当年顺利的考入了北京大学，毕业以后留学美国。但是六年以前，他做了让所有人惊讶的事情，拉黑父母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并且至今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。那么为什么在大家眼中这么优秀的人，让每个父母都羡慕的孩子做出了这么极端的决定呢？通过他写的一封万言信，我们了解了他的心路历程。他把自己跟家庭决裂的原因归因于他父母对他过度的关爱。他说，我妈妈一直倾向于把我关在家里，喜欢按自己的喜好包办各种事情。王猛直到五岁半上小学，没上过幼儿园，他妈妈倾向于把他关在家里，为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一年级一次文艺汇演，因为他妈妈不让穿短裤，他变成了全班唯一一个没按照要求着装的男生。小学的时候，因为不会剥鸡蛋，他被同学亲戚多次取笑。北京大学毕业以后，王猛进入到了对口的专业机构工作，但是因为动手能力不足，跟人交流也有问题，最后只好离开单位，并且一连换了好几个工作，都不顺利。王猛为了让父母满意，一直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当中，最终压力太大了，导致了他跟父母关系的破裂。王猛说，他的父母只想控制他，满足自己的愿望，对他很少有真正的尊重、接纳和爱。他说，我渴望自由，我要逃避枷锁，我不能为了让他们高兴才活着。耶稣知道自己应该尽力取悦的是天父，他开始准备传道的时候，来到约旦河，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施洗约翰说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说，你先答应我吧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耶稣受洗以后，天开了，圣灵降下来了，天父在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都想让我们在乎的人高兴，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会快乐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仅仅尽力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讨神的喜悦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简单了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朝着讨神的喜悦这个方向走的话，他就会关照我们。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，我们就不需要在乎任何其他人的看法，单单的讨神基督耶稣的喜悦才是我们最应该在乎的事儿。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，就会减轻很多压力。这是第二点，第二个原则，知道我应该取悦谁。那么第三个原则是知道你想成就什么。这个是人生目标的问题。耶稣知道是他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该讨神的喜悦，他也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耶稣说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耶稣知道他的人生目的地，他知道这个世界不过是他暂时的居所，他也知道自己要在这个世界完成什么事情。他降世为人是要救世人脱离罪恶，获得新的生命。主这么做，他也希望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如果我们知道要去哪儿，就应该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往前行。我们如果有自己的目标，就会按照目标来计划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应该安排各种事情按照优先次序，为了实现目标。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，我们就会有很少的压力。无论是不是基督徒，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种抉择，就是我要按我设定的优先次序生活， 还是按照我所承受的压力级别生活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毫无例外。或者你要决定你自己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，或者让别人帮你决定什么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自己的优先次序设定，我们就会生活在压力当中。耶稣说，我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耶稣听父神的话，这就决定了他生活的优先次序。耶稣也要我们听神的话。那么神告诉了我们什么话呢？耶稣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要服从父母，因为父母才是最重要的。圣经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别人说，人为财死，一切向前看。当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实际就是按照别人说的去做，就被压力包围起来了。那人说了，那父母就不管了，钱就不赚了。当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来设定了生活的优先次序以后，神就帮助我们来处理别的事情。前几天我去神学院听一门课，遇见一位老同学。大家都知道我一个人出来建教会好几年了，他跟我开玩笑 I'm still surviving， 他说你还活着呢，我说还活着呢，并且还活得挺好，我们都笑了。我确实活得挺好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憔悴不堪，甚至早就因为压力太大放弃了，但是没有，我还活得挺好。每天早晨当我起来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帮我安排这一天的生活吧，凭你意行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只要我们听神的话来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，就会蒙祝福。有些人说，我一天一天这么过也挺好的呀，也活得不错呀，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在朝着你当初的方向前进呢？是不是在朝着制定的目标前进呢？我们需要不断地评估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了，还是越来越远了。二战的时候，在太平洋海战的时间啊，美军和德军空军交战，交战空战以后呢，有位飞行员驾机就离开了，加速飞行，希望赶紧回到大本营去。地面指挥部联系不上他，就开始呼叫他，你在哪儿啊？他回答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在全速前进。就这样，实际往相反的方向开呢，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开。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人就跟这个人一样，在生活当中拼命地向前冲，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开。当我们向着神的目标前行的时候，就会减轻很多压力。这是我们第三点，第三个原则。处理压力的第四个原则是坚持追求目标，这也是专注的原则。主耶稣知道他是谁，知道该讨谁的喜悦，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，但是他仍然面对很多压力。总有人来骚扰他，有些人想让他改变计划，有些人想让他偏离目标。在马太福音四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。耶稣的生活跟我们一样，都要面对外界的干扰。我们知道将来要去永恒的天家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知道应该去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但是总有人或者别的事情来企图打乱我们的安排。总有人对耶稣有期望，总有人希望耶稣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制定计划。那么面对这种情况，耶稣怎么处理呢？他总是专注于父神赋予他的使命， 那么天父差遣他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来是为了拯救世人，来救人命的。耶稣很清楚这一点，既然他决定要遵从神的旨意，他就坚持做这件事，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现在应该专注的是来认识耶稣，早日的接受他。作为基督徒，神对每个人都有呼召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白神的意向，到底神让我做什么呀。有些基督徒去宣教，有些做婚姻辅导，神带领我在这里建教会职堂，那么神要你做什么呢？很多人都太忙了，每天的事儿很多，就是设定了优先次序还是忙不过来，总是感觉压力很大，身体精神都很疲惫。我知道不少人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，过一天是一天，什么时候倒下了什么时候算。我们需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，那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？就是神的意向。神对每个基督徒都有心意，都有意向。但是你要说重要的事儿太多了，我工作重要，家庭重要，娱乐也重要，那说明你不知道神的意向，说明你不求神的国和神的意，那就你就会被世界缠住，就会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下面，总是有担心。当你求问神的心意时，神就会让你明白他的心意。当你坚持朝着神的意向前进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，卸去你身上的压力，帮助你达到目标。今年有很多神重用的仆人离世归天家，在北美今年华人教会里有王永信牧师93岁归主，然后是边云波牧师93岁归主，美国教会全世界著名的葛培里牧师99岁归主，在中国3月份，就是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周恩莹教士，在甘肃归主，享年105岁。这几位都是处理压力的高手，也都很清楚神的意向，并且专注于神的呼召。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位周恩莹教士。这照片呢，是周教士过了100岁之后的照片，让大家看像不像100多岁的老人。我们知道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大量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，陕西、甘肃、宁夏回族很多，新疆维族多，但其实现在那边也有很多基督徒。那么谁把福音带到那边去的呢？有两个组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一个叫西北灵工团，一个叫遍传福音团，这两个团体都存在超过70年了。周恩莹教士就是遍传福音团的成员，德云波牧师是西北灵工团，他好多的同学都参加了那边啊。他曾经活着的时候我们聊天，他还问过我，你知不知道西北灵工团呢？我现在才明白他想要激励我。西北灵工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，最后那些人到西北灵工团的都死在那边了，最后一个西北灵工团的老牧师也是活了90多岁，去年去世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看累累硕果结出来了。周恩莹教士在1914年出生于河南洛阳，从小就被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宣教士收养，她也是从小就在属灵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，并且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积极的侍奉。他在河南的圣经学校里读书，1940年代留学美国，在美国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学习，并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但是神呼召他回到中国，到当时环境非常艰苦的西北地区传福音侍奉。他在教会里学校里都结下了福音的果子。1959年因为信仰的缘故，被冠以历史反革命和美国间谍的罪名，关进监狱10年，受尽了各种磨难。后来出狱，他65岁的时候才又重新回到教会侍奉。他继续专注于神的意向， 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他什么都做，正道，带领圣餐，给人施洗，探访，结出了累累硕果。在甘肃教会，提起周恩营教士，几乎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夸。他一辈子没结婚，收养了三个孩子，三个孤儿，把他们都抚养长大，并且这三个人都成为了自己施工重要的帮手。他生活清贫，但是淡泊名利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但是专心仰望神的恩典。无数人因为他的爱心和美德接受了基督。他过了百岁以后，仍然思维清晰，耳聪目明，口齿伶俐，几乎每一天都有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，他总是耐心的接待，用他那种招牌式的微笑聆听他们的心声，为他们答疑解惑，激励了很多人。周恩营教士这个人生不可能没有压力，但是他能非常好地处理压力，这跟他清楚神的意向并且坚持追求神的意向密不可分。他愿意效法主耶稣。当我们能够坚持追求目标的时候，就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，消除很多压力。这是第四个原则。那么第五个原则是养成个人祷告的习惯，也就是灵修的原则。马可福音1章35节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耶稣经常早早就起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祷告。祷告是一个强有力的减压器，是神赐给我们释放焦虑的工具。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祷告和没有祷告，那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耶稣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很多人等着他传福音，那么多的地方等着他去走，还有那么多的门徒等着他去培训。他在世界的使命是拯救灵魂呢，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去工作呀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人死，不能等啊。但是耶稣这么忙，他还是要抽时间来祷告，跟圣父跟圣灵交通。耶稣常常一大早就起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祷告，独自一人祷告。他为什么呢？有人说早晨刚起床头脑最清醒，那时间最适合祷告，这可能有道理，但是我有不同的感受。我信主以后，特别是全职侍奉以后，祷告越来越多。我现在是每天早上必须祷告，但我常常是负面情绪造成早起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刚解决了怕死的问题，睡眠特别好，常常一觉睡到天亮，想做个梦都不容易。但是全职侍奉以后，特别在这边建教会以后，常常做噩梦，特别是当被人伤害、被人论断、生活有难处、施工受到挑战的时候，我经常愤怒的惊醒，或者是恐惧的惊醒，一睁眼看天快亮了，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然后就跪下祷告。我想我为什么会做这种噩梦呢？以前也有压力呀，但我做的不是这样的梦啊。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，这是属灵的征战，魔鬼攻击我。其实马可福音1章35节这边前面的一节1章34节讲的什么呀？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耶稣也在不断地经历属灵的征战，他不断地打败魔鬼的势力，魔鬼也常常地攻击他，很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攻击他。谁不能说耶稣晚上不做噩梦？越是追求的基督徒，祷告就越多，越觉得自己需要祷告，因为你在打仗，魔鬼一直都攻击你。魔鬼怎么攻击啊？他常常让我们看到自己受到伤害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常常让人产生愤怒，产生这种恐惧的感觉。 基督徒侍奉的时候也面对这种压力，耶稣也是这样，在世界上老有人跟踪他，这文士法利赛人经常听他讲什么，要拿他的把柄控告他，准备要迫害他，甚至要杀害他。在这种压力下边能睡得好觉吗？但是为什么魔鬼攻击我呢？为什么我会常常产生很多负面情绪呢？我就想这些问题，慢慢我觉得因为我身上有破口，我需要跟神认罪悔改，所以我祷告的一部分是认罪，求神赦免我的罪，当然也体贴我的软弱，赐给我力量，帮助我能够刚强起来，能够抵挡并且胜过魔鬼。我求神给我智慧，知道怎么处理压力。圣经说耶稣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他也经历过人的软弱，所以他也完全能理解我们的软弱。只要我们跟他认罪，寻求他的帮助，他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因为耶稣也祷告。耶稣不仅祷告，其实祷告已经变成了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祷告是耶稣的习惯，所以他才能一直那么有能力来侍奉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培养祷告的习惯。有些人平时不祷告，一遇到事儿慌了，赶紧祷告，还有人就赶紧找牧师，牧师你帮我祷告。当然祷告很好，我们愿意祷告本身就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应该自己养成祷告的习惯。祷告是帮助我们生命跟神连接的这么一个工具，是一个重要的途径，从我们这里到神那里交通的这么一个途径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，我们生命的道路需要自己去走，不是总是靠着别人的扶持。我们需要养成自己祷告的习惯，跟神随时多方的祷告，这样就会越来越容易处理压力。耶稣不仅早晨祷告，他晚上也祷告。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在客西马尼园，他彻夜祷告，门徒们都睡着了，耶稣还是睡不着，一个人祷告。他求父神加添给他力量，能够面对第二天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压力，要被人鞭打钉十字架。要是主耶稣都这么重视祷告，那就不用提我们了。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养成祷告的习惯没法处理压力。我们常常忙来忙去，但是诗篇说你们要休息，或者说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神一直都在控制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担心不担心，神都在掌控。其实好多时候只是我们的情绪，事实都是不变的。很多人的问题是静不来，静不下心来休息，不能在安静当中祷告，安静不下来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使内心安静啊，也不喜欢安静，我们就会安静不下来。我们总是想找点什么事去干。现在难的是不是我们不做事，而是说不做事太痛苦，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行，静不下来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要跟神祷告，首先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干，先不干事，先静下来，然后再寻求跟神同在，在祷告当中告诉神我们的所思所想，再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这样才能知道神的心意。养成祷告的习惯是需要操练的，需要特意花时间来培养。我们每天晚上10点半都组织大家一起祷告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也是创造机会帮助大家培养祷告的习惯。很多人因为压力失眠，但是祷告是医治的良药。我的睡眠通过祷告调节的也越来越好了，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，让我们跟神保持连结，对于处理压力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是第五个原则。那么处理压力的第六个原则是要花时间休息娱乐，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放松。马可福音6章31到32节，耶稣说， 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工作，有需要的人太多了，而且越来越多，忙得实在是不可开交啊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呀？是不是说大伙可不能松劲儿啊，咱们赶紧要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啊，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要死也得死在工作岗位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耶稣跟他们偷偷说，你们跟着我，咱们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，赶紧走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歇歇。耶稣不仅是超人了，他还是神。所以耶稣，有人觉得哎，耶稣那他是神，就成天工作，他就永动机，不需要休息。不是，耶稣也有累的时候，耶稣也饿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啊，他需要休息。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，他才能体贴我们的需要。耶稣不仅花时间休息，也常常在工作当中享受娱乐。约翰福音记载，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，他跟门徒们参加婚宴，酒不够了，他就把缸里的水变成了酒，跟大家一块高高兴兴的庆祝娱乐。耶稣出外传道的时候累了一天了，经常晚上带着门徒到愿意接待他的人家里去做客吃晚饭。愿意接待他的很多人都是犹太人眼里的罪人，主人家把酒菜端上来了，好吃好喝的招待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，一边传福音，畅所欲言。耶稣充分地放松，让自己休息。但是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呀？说这是贪酒好食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无论耶稣有多忙，他都找机会休息，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。休息娱乐使人减压，让人能够放松下来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我们今天的文化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时间变成了神，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时间控制住了，不是我们在管理时间。我们早起洗漱之后要上班，下班了接孩子，做家务，处理各种杂事，吃晚饭，很快要睡觉了，然后又要重复同样的事情。要是生病了，还得跟医生约时间看病。家里要出点什么事情，房子出问题了，电器出问题了，还得要找人修理。办这些事都要抽时间呢，哪有时间休息，哪有时间娱乐呀？我知道很多人潜意识当中把这个休息啊当成犯罪，要是哪天有点空余时间没利用上，就特别内疚，好多人都这样。我们总觉得没时间，因为时间都安排满了，我们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不愿意改变自己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时间安排，而且越忙越有压力，越有压力越觉得时间不够，越觉得时间不够，投入的时间越多，恶性循环。但是我们需要休息，需要娱乐，需要放松。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里面最后一条诫命，就是要让人安息。出埃及记31:15，神说六日要做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。神鼓励人休息，说安息日是圣日，你要休息的话，你是跟我在一起。神这么规定，因为是他造的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什么情况，我们的身体状况、精神状况、属灵的状况都需要休息。他知道我们需要定期休息，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压力给压垮。其实中国文化也提倡放松，咱们经常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我们休息之后有更加充沛的精力、体力、智力来处理各种事情。那么我们怎么样休息才能够有效地减压呢？首先我们可以拿一张纸写下来我们在身体上的、在精神上的、在灵性上的这些需要， 然后跟有经验的人来交流，看做什么有帮助。啊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。比如说我喜欢游泳，体育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减压的方式。游泳有多种益处，首先强身健体，经常游泳不怕冷不感冒，对身体的各个系统都有好处。其次呢，可以灵修，我经常是一边游泳的时候一边默祷，跟神交流啊，所以游泳这一举数得，还干净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尽量每周都能游一次，当然不能保证，但是每周，当然每一天都能游最好了，但是的确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。但是每周能游一次对我都是非常大的调整，给我减压很多，我的右手右臂右肩都能够缓解这疼痛。我压力一直都非常大，一直都在学习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。我还抽时间看电影，一般都是礼拜二到电影院看一场，礼拜二票价减半。看电影的时候就投入到情节当中去，充分地放松。然后呢，我也喜欢做饭做菜啊，经常研究一些新的这些菜谱，一边做一边琢磨，洗菜的时候，切菜的时候，等着的时候，还可以跟神祷告。还有旅游也特别好，我也特别喜欢一个人到这个深山里面或者是到海上去旅游，既放松又能跟神交通。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首先是我们愿意休息，我知道我的身心灵都很疲惫，压力很大，我必须要休息了，然后再谈怎么样来休息。现在很多人就是太多的事情放不开，不愿意休息，都没有这个主观的愿望。当初我就是因为压力太大，后来肩部腰部背部都受伤了，最后瘫倒在床上，形同残废，不得不休息了才开始休息。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跟我一样。所以想要更好地处理压力，我们需要学习耶稣，花时间来放松，花时间来休息娱乐，这是第六个原则。第七个原则，要靠着基督处理压力，这交托的原则。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-30节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段经文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要到耶稣那里去，第二是当负耶稣的轭。在这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他在圣经别的地方也讲过类似的话。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到了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对这哥俩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换句话说，凡想要减压的人，想过平安喜乐生活的人，就必须先接受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才有能力给我们安息。上面我们讲了一些来处理压力的技巧，但是技巧不是生命，只有我们信耶稣具有属神的生命了，慢慢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。首先我们要允许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其次顺服神的旨意，来追求生命的更新变化。没有第一点就谈不到第二点。那么第二点，耶稣说当负我的轭。轭呢，这是个比喻，轭是一种农用的工具啊，当时在主耶稣生活的那个中东地区是很普遍的，耕田的都用这东西，现在其实好多农村也用这轭呀。是一副木架子，把两个牲口扣在一起，一般都是两头牛，那么耕地的时候在后边套上了犁，耕的时候因为有了轭，两头牛必须一起走。负耶稣的轭就是说要跟耶稣基督一起走天路，走的时候行动还必须要一致，耶稣传福音我们传福音，耶稣祷告我们祷告，耶稣休息我们也休息，我们必须跟耶稣基督同步才能够走这个天路，这个叫做负轭。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跟耶稣同步呢？因为我们 没有负轭，或者说负这个轭松开了啊，耶稣跟那儿走，我们当啷着在那儿。基督徒有圣灵住在心里，负耶稣的轭就是顺服神，顺服圣灵就是顺服神。我们跟着耶稣走，效法主耶稣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具有耶稣的生命。耶稣是柔和谦卑的，我们也会变得柔和谦卑，这样我们就不再觉得肩上的压力有那么大了，因为是主扛着担子跟我们一起走，这是交托，神帮我们来处理压力。我们今天学习了处理压力的七个原则啊，最后总结一下。第一点，知道你是谁；第二点，知道你应该取悦谁；第三点，知道你想成就什么；第四点，坚持追求目标；第五，养成个人祷告的习惯；第六，花时间放松；第七，靠着基督处理压力。希望这些对大家有帮助，让大家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身不由己的被卷到了各种事情当中，在潜意识当中，很多人把时间当成了神拜。让我们反省自己吧，我们这么忙，给自己造成了很大压力，身体有病痛，精神忧郁，灵性也不健康。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帮助我们振作起来，开始改变自己，靠着你的恩典过前进圣洁的生活，自己蒙福，家人蒙福，别人也蒙福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